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儿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讲讲疫情夺命人惊慌，得知良方必大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讲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月获知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被非法判刑3次，江苏龚国兴累计遭冤狱12年，遭非法起诉。云南王凤英老太逐级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2022年3月获知，又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谋非法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1人、北京市、辽宁省各8人、河北省7人、广东省、陕西省各6人、山西省、云南省各5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中国大陆律师指出，所有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 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打压之后，法轮功学员更加坚韧，世界各地的修炼人群雨后春笋般涌现，善德一定会得到弘扬，恶德一定会遭到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决定未来人生的选择，今天的选择会铸就未来人生的价值。2022年1月至3月份获知，共有23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非法判刑分布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月份有24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76岁。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36000元。信息采集时间是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法轮功学员龚国兴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因为坚持信仰和向百姓传播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超过12年。今年70岁的龚国兴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患多种疾病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6年龚国兴在黄巷新村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截入无锡监狱非法关押。2018年，龚国兴发放 DVD 光盘等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告发而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2019年，龚国兴再被诬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期间，龚国兴被逼迫做奴工，他的养老金也遭无理扣发。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八旬老太王凤英接到当地西山区法院的起诉书，西山区检察院无视事实与法律，以刑法第300条将王凤英诬告至法院。面对非法起诉，王凤英已向全国省市区公检法部门逐级申诉。王凤英在申诉中写道，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浑身的疾病通过练功痊愈，身体健康。同时，我多年来一直奉公守法，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更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起诉书中指控我的这个罪名与我的行为不符，不能成立。所谓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所谓的证据取证过程违法，且与本案无关，属于非法和无效证据。我曾患有鼻窦炎、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神经性皮炎、甲肝、妇科病、颈椎病，最严重的是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无法坐着或站立。1997年9月，我因为颈椎病要动手术，在一个大医院准备住院，在等床位。有一天，我在公园看到有人在练功，觉得那个练功动作能舒展颈椎，于是就跟在那群人后面学着练。练完后，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后来随着练功，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痊愈了，最后竟然忘记了在医院排队等床位住院的事情。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迫于派出所、居委会、社区的压力，放弃了修炼。不久，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就复发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又去各大医院住院治疗，钱花了不少，罪受了不少，但是收效甚微。更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旧病未愈，我又增添了新病，游动性风湿甲亢忧郁症。忧郁症使我对人生近乎绝望，苦不堪言。后来我重新走回修炼法轮功，很快所有的疾病又再一次痊愈了，是法轮大法再一次挽救了我。在申诉书的最后，王凤英写道，检察官自李琼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凭空给我扣上一个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这是典型的诬告陷害、枉法强加罪名。因此我要求锡山区检察院撤回起诉，立即终止这种犯罪行为，要求锡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金牛派出所归还从我家中搜去的物品，同时依法追究锡山公安分局、金牛派出所超出法定期限两个月才给我解除取保候审以及非法扣押和案件无关的物品这些违法行为的责任，并赔偿由此对我造成的精神、身体及名誉的一系列损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主流精英观神韵照真相，法轮大法书籍热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在美国各大城市剧院的舞台上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展现深邃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带给观众愉悦、震撼与感动。神韵的歌曲和节目中都提到大法，大法的信息引发了观众的渴望和好奇，他们开始寻找大法真相。神韵礼品柜台的工作人员罗女士表示，自从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三月在神韵演出的剧院开始出售以来，许多观众观看演出后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所感动，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提升自己的精神层面，于是在演出后购买了《转法轮》一书。3月19日，舞蹈公司老板泰瑞·麦金尼观看神韵演出后，内心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深深的打动，赞叹神韵的节目内涵深刻。他说，我刚买了《转法轮》，我要回去阅读。我研究过许多宗教信仰，我听到神韵节目主持人讲到大法，我对大法非常感兴趣，我喜欢真善人原则。麦金尼说，我多希望所有学舞蹈的学生都能来观看如此精彩至极的翻腾和跳跃，非常令人享受。演员们展现出惊人的技巧，线条干净漂亮，简直是太美了。麦金尼表示，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企图破坏传统文化，他认为神韵做得非常好，请坚持这种文化的承传，使它不被破坏掉。3月20日，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教授肯·科尔博士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他很欣赏神韵展示的神传文化中精神信仰方面的内容。他说，我特别喜欢演出开场的节目，那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我想更多的了解演出中提到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之前听说过，但现在希望了解更多详情。科尔说，我认为真善人原则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尔盛赞神韵艺术总监和神韵艺术家们，他说，神韵是卓越非凡的演出，是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88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 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 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灯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 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他的绰号是东北狼，经常用一根1米长的铁棍当武器，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架。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去掉了一身的痞子气，变成一个乐呵呵、和善的傻大个了呢？请听修炼故事，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
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三。他的哥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姐姐因腿瘸干不了活，巴特尔还有一个妹妹。巴特尔从懂事起就知道爸爸妈妈身体都有病，但即便家中生活很困难，偶尔有讨饭的讨到他家，他的爸爸妈妈仍然会将家里好吃的都往外拿。有时见讨饭的人衣不蔽体，爸爸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对方穿上。在巴特尔7岁那年，村庄因为干旱欠收，家家户户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大家就到地里捡可以吃的草来充饥。一次，巴特尔的妈妈从邻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周围的邻居都来拿取，等邻居走以后，结果一袋玉米面就只剩下一碗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特尔家里顿顿用大萝卜充饥， 使得七岁的巴特尔后来一闻到萝卜味就哭。巴特尔的父亲在队里放羊，虽然他身体很不好，但村里指派给他的活儿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爸爸无力完成劳动量，就由巴特尔的哥哥代替去放羊。可是巴特尔的哥哥年纪小，个子又矮，需要大人将他扶上驴背去放羊。冬天哥哥穿着厚厚的棉衣，爸妈怕他掉下来，就拿布条把他绑在驴上。当哥哥要上厕所时，还得骑驴回到家里，让妈妈解开捆绑后再去方便。因为家里穷，巴特尔13岁的时候也辍学了。他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做炒米，然后随哥哥一起去放羊。巴特尔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偶尔有周边的牧民来寻找丢失的羊马，小哥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在了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的生活极其的无聊。那时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他心里想着，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巴特尔没能想出答案，但是无聊的生活却让巴特尔练出了一项本事。在草原上，巴特尔闲来就放声地喊唱，因此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18岁的巴特尔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但没多久他因为工资低又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回到了家。再度回到大草原的巴特尔却练就了一项新本事，而这本事对他日后的影响极深。在文艺队的电视上，巴特尔看了霍元甲等武打片后，他的胸中经常涌起当英雄的想法。再回到草原上，巴特尔遇见小伙伴，没说几句话就相互抱着摔跤试练拳脚。巴特尔个高，胆儿又大，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时间一长竟然小有名气。有了名气的巴特尔更经常跟人打架练本事。也算是天命如此，当时巴特尔镇上有一件事情，让巴特尔打架的本事有了大大发挥之处，这很大的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那时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原来过去经常有人偷偷到他们镇上的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后来演变成了旗县与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就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巴特尔是队里的二把手，对方经常在夜里拿着尖刀铁锹不定时的出没，每当发生这种状况，也就是保护队出动的时刻，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说他跑得快，出手也快，是队上的先锋元帅，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巴特尔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他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有一次临近旗县来了200多人，把他们队的人团团围住。巴特尔他们队里只有40多人，最后他们队受伤了10几个，还有2个送医院抢救，但是对方的伤亡更是惨重。当夜突围回家后，巴特尔发现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全都是血。脱掉衣服后，巴特尔身上却没有什么伤，原来血全都是别人的。那次巴特尔当地的公安后来也出动了，他们用武力镇压、开枪射击的方式逼退了对方，有被打死的就就地掩埋。整件事情过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巴特尔的功劳最大，并许诺以后巴特尔在旗县里打人骂人都没有人管，这就等于给了巴特尔一个横着走的特权。打那以后，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 他去参加蒙古族著名的那达慕大会，打车不带钱，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问他敢不敢打架，敢打就动手，不打的话，他这次那达慕之行的食宿车费就由这个地痞来付。地痞不敢与巴特尔较量，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的伺候他。巴特尔的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有巴特尔这位大哥在，小弟的肚子也都能填饱。那会儿在那达慕大会上也没有人敢跟巴特尔比赛，巴特尔自己就跟驴赛跑，在400米之内他比驴跑得还快。但这不是巴特尔获得东北狼封号的原因，巴特尔的东北狼另有故事。这样的巴特尔当然镇上的人都怕，但镇里的人却也都知道巴特尔的软肋。当巴特尔喝醉了发酒疯时，镇上的人就连忙去找巴特尔的大哥。只见巴特尔那矮小的大哥走上前去，几个耳光就把巴特尔抽醒。而强悍高大的巴特尔却从来不敢还手。巴特尔对爸妈更是敬重孝顺，他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长大后挣到钱了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后来巴特尔的大哥做了上门女婿离开了家，两个姐妹也都相继出嫁，赡养父母的重担更落在了巴特尔一个人身上。巴特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初来乍到，又是少数民族，他们几个人总是被人欺负，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给同寝室的人倒洗脚水。一天，巴特尔忍不住了，就通知伙伴们要在晚上动手。那次，他一个人撂倒了十多个。第二天，厂里来了一波人，拿着铁锹围殴巴特尔，巴特尔受伤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的巴特尔一个一个的找到打他的人，往往对方看到他掉头就跑，但是他们怎么能跑得过巴特尔呢？就这样，他们被巴特尔挨个揍了回去，他们一一被制服了。巴特尔东北狼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巴特尔夜里醒来，他想起白天打架的情景，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结果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年轻人正手持菜刀向他劈过来。巴特尔的枕头当即被劈成了两半，幸运的巴特尔像是有神保护般的躲过了这一劫。转眼到了第二年，因为到砖厂打工的什么人都有，不好管理，砖厂厂长看到别人都怕巴特尔，就建议他承包砖厂。于是巴特尔包了8个小时一班，管理80多人。但是神或许不愿意巴特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个冬天，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巴特尔在查看时，他的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当时他就口鼻出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拿铁锹把传送带割开，传送带反送后，巴特尔被从机器里拖了出来。当时他两条腿一长一短，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收治。虽然巴特尔那会儿人都已经昏迷，但奇怪的是他却能听到别人讲话，而且他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只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了重量，好像在睡觉。等巴特尔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胃里灼烧的厉害，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他在砖厂那几年挣到不少钱，但是最后却一分都没剩下，还瘸着一条腿回家了。瘸着一条腿的巴特尔回到家乡后，镇上小学的校长给巴特尔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1998年，他 他家东边的大河发大水，却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巴特尔就载着人把他们送过河，以此挣钱为生。同年的冬季，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歌手，那会儿巴特尔已经30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东北狼从此成了艺术团的团员，巴特尔在大草原上练就的第一项本事又有了发挥。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电视里都是法轮功被政府镇压的新闻。但是巴特尔的声乐培训老师们都说法轮功好。从这些蒙古族老师的口中，巴特尔得知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法轮功。那会儿，他们当地的北山上到处都是法轮功的修炼人。而在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有人在练。巴特尔听了之后，他心想，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有多好啊。不过巴特尔一直没有机会得到书。2001年，巴特尔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大家分头去买东西，约好中午12点钟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到时间后，巴特尔来到旗杆处等待，他看到一些老年的、青年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个个举个横幅站在广场上，这些人都是法轮功学员。突然间警车声大作，好多穿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将举横幅的群众打倒在地，抓住他们的头发，用脚狠狠地踢踹。巴特尔看着觉得气愤极了，他想，那些举横幅的男青年身体壮一点，警察上去动手也就算了，可是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只是举个横幅，为什么要这样暴力的对待？巴特尔觉得这些警察太暴力，太不讲道理。后来巴特尔结识了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次他女朋友从亲戚家回来后告诉他说，他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哥哥家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妈妈照顾，很可怜。那会儿巴特尔还不知道他的嫂子被抓的原因。2004年的时候，妻子的嫂子回家了，他和妻子一起去他哥哥家看望。一进门，巴特尔就感觉嫂子特别的热情善良。嫂子给他们沏了茶，就开始讲法轮功。巴特尔这才知道，前几年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的。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时，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观看，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不久，巴特尔的岳父患胰腺癌到了晚期，在他濒死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老爷子身边，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爷子本来停止呼吸了，却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说，哎呀，我特别舒服，我听见很多佛道神在念佛经呢。说完这句话，老爷子又倒在床上，然后安详地去世了。巴特尔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吃饭的原因，他开始喝大酒，高度白酒能喝13碗，低度酒巴特尔根本喝不饱。因为喝酒的事，巴特尔跟妻子没少争吵，妻子的脾气也比较火爆，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又几年，巴特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长期喝酒的恶习很快地戒掉了，更不再与人打架了，东北狼身上的痞子习气 在他的身上完全褪去了。后来巴特尔的朋友不止一次地跟他说，人家都说你是傻子，其实你是个大好人，你就是太善良了，你学尖一点吧。巴特尔听了呵呵一笑，依然地保持着他的单纯与善良。后来有一回，巴特尔歌唱表演的画面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当时家乡的人也恰好正在谈论巴特尔，而就这么偶然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巴特尔的身影时，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他们脸上的表情正在说，原来那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变成这样的了，这真是太难得了。好，听众朋友，巴特尔从东北狼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傻大个儿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疫情夺命人惊慌，得知良方必大难。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中国大陆疫情四起，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这些一线城市居民染疫的数字在节节升高，小区说封就封，人们惊慌失措，有人被封在了菜市场内，甚至是公共厕所内。病毒夺命令人惊慌，不过如果知道了医治病毒的好方法，能够很快地恢复健康，疫情带来的内心恐惧也会随之消失。辽宁省一位女士的女儿在国外生活，当她得知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染疫后，把这个避疫良方告诉了他们，两个人两三天后迅速的康复。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她家的故事。我女儿2015年去国外读大学，2021年4月大学毕业，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回国，和男朋友一起在当地打工。今年3月6号，女儿的男朋友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发烧，浑身疼痛，嗓子也疼，身体没有力气，软软的躺在床上很虚弱。这男孩子很懂事，自己感染疫情的事情没有告诉他的父母，怕他们担心。女儿担心她男朋友的病情，就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
现代医学治不了的疫情，只要人们做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够康复。我想女儿男朋友染疫，现在让我知道了，这也不是偶然的。虽然电话里有监听，不能够明白地说，那我也要试一试。女儿从小跟着我一起学法令功，去国外读书后修炼上放松了，不过我提醒一下，她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于是我告诉女儿，你让她把那个东西退出来，再念那几个字，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好了。女儿说，我告诉她了，她不信，有点犟，怎么说也不做三退。我让他看酒瓶，他看了一个晚上的酒瓶这本书。我想女儿出国后学法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够让她男朋友明白法轮功真相，明白要是做了三退能够保平安。我就让女儿把电话给她男朋友，我直接跟他说，孩子，你好点了吗？还发烧吗？他说退烧了。我慈爱地跟他说，孩子，听阿姨的话，不要害怕，没事的，你只要按照我女儿告诉你的步骤去做，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是在心里，在思想上不要他，什么都不影响的。他只是答应着，嗯。我又接着说，阿姨说的是真的，中国有句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阿姨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家孩子从小发烧，怎么看也不好，就是这样才好的，你快试试吧，能听阿姨告诉你的话吗？她答应说，嗯。我又说，你要是不快点好起来，我们很担心，如果你爸妈知道了，比我们还要担心好几倍呢。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也要为你好，告诉你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的方法，就是看你的心。我女儿很担心你，急得都哭了，你一定要听话，这是为你好的事情。男孩子全程只是回答，好，嗯，就这么答应着。女儿接过了电话，我又和女儿说，你再和他确认一下，必须心里同意。女儿告诉我，他同意了，你给他办吧。我在网上用他的小名给他退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第三天晚上7点左右，女儿来电话，说她男朋友那天和我通完电话，挂了电话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全身有力气了，也不疼了，只剩下嗓子还有一点疼。我说，太好了，大概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她得救吧，也让她亲身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在第三天，当女儿男朋友康复了，我的女儿又难受起来，和她男朋友的症状一模一样。女儿告诉我之后，我心里没有慌，心想，有师父，有大法，女儿也明白，也学过大法，也练过功，根本不担心什么。我对女儿说，没事，你自己知道怎么做，我再帮你发正念。女儿说，我知道。我又嘱咐女儿说，你一定要坚强点，特别在你男朋友面前，你一定要正视大法。女儿说，我明白。她男朋友看见我女儿和她一样的症状，着急害怕地说，完了，你被我传染了。我女儿对她说，我没事，明天就会好的。
女儿做完工作，喝了点粥，就回自己的住处，心里一直默默地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5个小时后醒来，他感觉全身轻松，好起来了，只剩下嗓子有点疼。从感染病毒到痊愈，前后2天半的时间就全好了。男朋友还想来照顾他，看见他精神起来了，很惊讶，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怎么这么神奇？这个大法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我女儿说：我学的有点少，等你去我家，我妈妈会给你讲明白的。我把女儿和她男朋友染疫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痊愈的经过讲出来，证实大法是超常的，希望能有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得到大法师父的呵护。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